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青春期的祝福，我是安好。
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成明。
今天非常开心，除了我跟成明两位爸爸，孟远姊妹也加入到了我们的分享中来。
是，我也好开心。
欢迎孟远。回顾一下，在之前的节目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青春期的孩子往往会有五项基本的情感需求，有被关注、被鼓励、被同理、被引导以及安全感。那么其实这些情感指标啊，都需要我们具体的一个一个的来认知和学习，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教导孩子的过程中，或者跟孩子在一起生活的过程中啊，能够更好的理解和运用。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第一个大指标，被关注下的一个小指标，重视。我特别想问问程敏和孟远，各来理解重视这两个字。
觉得就是讲重视哈，当然是讲说我们做父母的，在他们的需求上面，我们有给他们有足够的重视，给他们有注意力吧，不能够忽略他们的需求。
嗯，
我觉得很简单，对我来说就是我得看得起他们所有的言行，而不能瞧不上他们，得把他们当成大人。
嗯，
青春期了，大人了，不再是孩子了，
不要按小孩子的观点来看他们了。
嗯，
孟远刚才说这个呢，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尊重这边了，是吧？
就是小孩子他很小的时候，两三岁的时候跟我说一些话，我也会尊重，我会尊重他的感觉，会停下来听他说，但是我会把他心中当成个孩子。
嗯，
但是重视呢，会让我觉得好像我的先生跟我说什么事情，我会重视起来，就会我会把他当成大人来，从心里的位分，对我来讲就是他们不再是孩子的那个位置，而是另一个大人在跟我分享他的生命或者是他的生活中的事情了。这个角度对我来说是个挑战。
其实程敏和孟远呢都把重视的主要的含义说出来了。在这个词汇的解释里面呢，重视是这么解释的，重视呢是指认为重要而认真对待。
嗯，非常准确。
对，首先说我们要认为这件事非常重要，或是这个人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认为它重要之后呢，我们要认真的对待，这个是重视这个词汇上它的一个含义。
嗯，
那么安好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实际上呢要真正的理解重视这样的一个意义所在，才能够做到重视孩子，
认真对待。
对，那么安好呢还想问问大家下面的一个问题，作为父母，我们能不能看出孩子被重视的这个需求？
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忽略的部分。就是我不是一下子看出来的，是经过了很多失败慢慢才觉察的。
我们家可能是就一两年吧，我们都在待在家里，所以我们时间很多，所以我们的时间会花在关注或者说重视孩子吧。有时候会过分的关注，对吧？其实什么都是有一个度的，我们也得把握一个度。那我们关注的时候确实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有什么需求啊，比如说他的这个身体啊，营养上面啊，他的这个健康上面啊，还有学习上面啊，他有什么需要，其实他们还没有说出来，我们大概都可以能够感受得到。 不是全部了，这基本上还是可能够感受得到。
我自己是觉得青春期的孩子很大的挑战，就是因为他们把他们真实的需求隐藏起来了。
嗯，
有些孩子是藏起来了，有些孩子是用极端的方法来挑衅父母的这个位分，所以有时候青春期的妈妈对我来说很大挑战。要么我就不知道他们哪方面需要被我重视，要么就是他们的一些言行让我很害怕去跟他们沟通，就是也很无助。
嗯，
我看不出他们的需求。
我的理解啊，因为我家的孩子非常小，就是是不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这个孩子往往他表现出来的这个需求，实际上比如说类似于他想吃什么呀，
嗯，
穿什么呀，比如说他要买什么东西，对我们有一些金钱上的这些要求啊，就是这些直观的，其实我们是往往能够感受出来的。
嗯
啊，但往往可能是他内心心里的那种，比如说我最近心情不好啊，或者是我对一些人生的思考，比如说对性启蒙的这些认识啊，这种心理上的需求，其实在青春期的时候往往他是不容易被我们感知到的。
嗯，我认同的，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还在萌芽状态中，对自我的认知是一个萌芽并且是成型的一个很关键的时候，他自己对自己都有点模棱两可。
嗯，
很多的时候他们对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情绪上的一些反应，有时候他们自己可能被自己都吓着了。
嗯，
然后又有很多选择，世界的无形的压力，
嗯，
其实让他们开始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但是又突然间其实充满了很多茫然。
嗯，
他们自己有很多的内在压力，他们都没办法说出来。
嗯，
那其实这是一个父母很容易把他们给忽略的时候，或者说因为他们不善表达，要么就极端的表达，我们父母其实很难做到完全能够去了解他们背后这些被重视的需求，因为我们会障目啊。
嗯，
对，
其实刚才像程敏雄说，他们的孩子会直接对于他们的这些被重视的一些需求会直接表达出来。
嗯，
其实这还真的是一个比较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啊。
对，
我说的刚才的可能是也是在这个表面的一些层面上吧。
嗯，
就是在粮食或衣食住行方面的，刚才安好说的这个在精神方面的哈，还有这个属灵方面的这个需求，确实是很难去了解他们的。再加上男孩子吧，他们就不太于表达或者是谈心啊，或者是表达自己心灵深处的这些想法是比较难的。我在想我们能够做的话呢，就是说除了去猜测，去看他们的眼色啊，或者是他们的行为呢，去猜他们会需要什么，那我们做家长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就说更加的装备我们自己，知道说哎，在青春期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在灵性上和心理上啊感情上会一般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需求。
嗯，
我们大概都知道了，只不过说是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各种各样的需求来的这个时间段不一样，有些早一些，有些晚一些，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装备我们自己的时候就知道哎，他是有这些需求的，那我们在有这些知识在里边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上。
非常感谢孟远和程敏的分享。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罗德盖奇在《天天为青春期孩子祷告》一书中为我们总结出的一些要点、关注指标、重视。我们来听一下。
关注指标，重视。羊群需要牧人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羊常为了一口嫩草而走失，对饥饿的羊而言，远处那片青草看起来更加美味，所以贪吃的羊很快就会远离羊群，置身危险。看守的牧人很清楚哪只羊更容易走失，所以他们会特别注意让他的羊留在安全的地方，不受伤害。父母是家人的牧羊人，如果没有密切的关注，一个好问好奇的青少年 就会为一点好处而走失。这里要谈的是关注指标方面，父母如何满足青少年受重视的需求。青少年需要你全神的关注，因为他们希望能像成人般受到尊重，看重他们本身，并赞赏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常不注意站在眼前的人，至于那些躲在房间里的女孩或繁忙的男孩就更不用说了。那么青春期的孩子如何得到我们的注意呢？头发和衣着是一个方法，找弟妹的麻烦是另外一种方法。至于震耳欲聋的音乐，是不是也是在向父母表示要你们都注意到我在家？气愤的语言，砰的一声关上门，以及一言不发的无声抗议，都代表他们渴望获得关注。不幸的是，这类行为所招来的注意常是负面多于正面，但缺乏父母正面关注的青少年，往往宁可得到负面的关注，也不愿意父母无视他们的存在。全身的关注从沟通的几项基本原则开始，关上电视，放下手机，目光接触，聆听，不插嘴，把孩子所表达的感觉复述出来，集中注意力，证明你看重你青春期孩子的生命，表明你值得我付出时间、精力和努力。现在回想一下，上回你全心关注孩子是什么时候？你对这段经历的感觉如何？你觉得你的孩子对这段经历的感觉又如何？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注意你的孩子？如果用1到10分来计算的话，你的青春期的孩子对自己所受到的关注能够打几分？
好，听了孟远和程敏的分享和作者的总结啊，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在青春期啊，孩子有一些看似我们不理解，或是我们看似一些不明白的一些行为和举动，实际上呢，这也在提醒我们，这要引起我们对他们的重视。
对，其实他列举了一些行为哈，每一个青少年可能反应不一样。
嗯。
每个时代的青少年也有时代的印记，
是。
那但是背后有一个真理，就是他们都需要被重视。
嗯，那其实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你是如何感受到被重视的呢？
现在我觉得，如果被感受重视的话，就是一般是，这个家人和朋友的一种问候，还有呢就是。如果家人的话呢，会是眼睛的注视吧，至少，对吧？跟你说话的时候眼睛注视你，会来观察你说，哎，你是长胖了一点啦，或者朋友说，哎，或者你这个你的头发剪啦，那个今天这个脸色不错呀，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重视。然后呢，给你机会表达一下你今天的感受，或者那个时候你的有些什么需求，你是。需要帮助啦，还是需要倾诉啊？在那个时候，我会感到受到重视了。
嗯
嗯，你的要求还挺容易满足的。我先问候一下你，还好吗？因为听众不知道，其实因为我们是在疫情嘛，所以程敏的声音稍稍跟我们远一点，是因为他在连线。我们可以视频看到他的声音可以入进来，但其实他是跟我们连线在录制的。
是的。
嗯，所以嗯
嗯，
对我来说呢，被重视是很多层面的。
嗯，
那如果说回在亲情里面跟我父母之间啊，如果我提出了一个我的看法，
嗯，
我希望他们会愿意从我的角度来帮我分析我的看法。
嗯，
他们可以否定，但是给我的理由一定是可以说服我的。
嗯，
就是我不太希望我说了一些话，父母也不问我为什么，就直接否定掉。
嗯，
那我也不太希望我做了一些选择以后，每一次他们都会说这不对。
嗯，
或者是只有他们的选择是对的。那我是希望他们给我建议，但依然呢会让我自己去选择。
嗯。
所以可能有很多层面吧、
嗯、
不过说真的这样子被重视的时候不是太多，所以其实我也不太能够去体验我孩子的这个需要、
嗯、其实从安好这个角度来讲呢、
嗯、
被重视呢其实我更多的希望是得到父母的那种鼓励和肯定，
嗯，
特别是当我做完了一件事之后父母不是盲目的这种指责我做的好和不好，
嗯，
而是更多的给我鼓励说嗯做的不错，甚至说我做的差一些可能会说下次再努力啊，
嗯，
其实我真的是很希望听到这样的一个言语，
嗯，
而不是说我做完之后不管怎么样、
嗯、
父母一顿的这种批评、
嗯、
指责甚至是贬损。
嗯，
刚才孟源也说了我们为什么要提这样一个问题呢，其实作为我们父母的我们能够知道这种被重视的感觉是什么，或者是都知道什么时候被重视、
嗯、
那么当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对我们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好的给予他们重视。
嗯，很难哎。
嗯，
通常他们不会这么和颜悦色书中说的那些个怪言行啦，甚至于是过分的一些情绪啊，他们一表达的时候我已经先火了，
是，
所以我会忽略他们其实内心深处真实的需要是被重视。
对，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是当作一个被重视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我们任何的言行对方都能够接纳。
嗯，
相反呢，当我们是给予一个施予方，当孩子们向我们提出被重视的这种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是从我们的价值观先判断一下，先过滤一下、
嗯、
我们认为可行的给予他重视、
嗯、
我们不可行的我们就及时的制止掉了。
对，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做父母在青春期的时候挺难辨识他们这个需要吗？我不知道程敏家对待两个青少年的孩子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是什么。对我来说我其实是辨识不出来他们有这个需要，就是他们不是成人跟成人之间这种坦诚或者是直白的对话，他们看似是长大了个子高高的、
嗯、
但有时候他们的表达呢又不是那么准确，我需要去猜还需要有一个眼光，
嗯，
去一个全新的眼光在他们的角度去了解了解、
嗯、
我做不到呀、
嗯、
不知道呀。
我们家这个像老大的话他也是会对我们先提一些要求，他要去做一些什么事啊，我们家都是非常支持他。
嗯，
还有就是说他一般不会提出这种就是非分的要求，可能提出一些要求呢是我们不太理解，如果说照我们的想法来说我们可能不会这么做的，但是呢他提出来之后我们还是尊重他。
嗯，
比如说他们要去年要去一个夏令营吧，他就是夏令营，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夏令营都在大学里边，你可以选一个好的大学或者你想去的大学去做夏令营嘛，对那个大学更了解，比如说华大他想去的那就去华大，对不对？但是他一定要去选纽芬兰，去纽芬兰的这个省去，他有他的理由了，我们也不反对。但是去了之后其实后来才知道这个学校其实虽然他大学的这个就是不是个名校，但是他办这个夏令营是办的是所有的办的最好的，所以呢我们后来也觉得确实是尊重他的选择，没有反对他，这个结果是好的。
嗯，
程敏兄给了个好例子，我给个负面的例子吧，总得有好的还得有失败的吧。
嗯，
就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不太明白什么叫重视青春期的孩子、嗯、我脑子上知道他们长大了，
嗯，
但有时候我心里头他们那个位分没提高到该有的那个位置。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老大，
嗯，
我后来回想才知道他在跟我提出他的怎么讲呢，他没有指责，但是他用建议的方式跟妈妈做了一个指正。因为他去跟朋友外出的时候会告诉我，妈妈今天五点钟我需要你帮我送到某一个地方。因为我通常自己啊，我安排我自己的时间也是说五点那就五点五分也没关系，
嗯嗯、
就是特别是出去玩儿，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而且我通常会在路上呢，我会预留开车的时间，比较卡的比较紧。他说五点十五分到，那我觉得十五分钟我肯定到的话，我不会太早准备。但是他不是，他会四点五十分就坐在那里，已经在等我了。
嗯，
他看我依然在忙，实在不行了，他就会喊了， 妈妈要走了，通常是第三遍我才会出门，但我也不会让他迟到，只是在路上的时候我开车也是很紧张，就不能遇见多一个红灯，多一个红灯我就会很紧张，所以几次之后老大就跟我谈心了，妈妈，我可不可以下一次请你按照我的时间准时出门。再后来他发现妈妈好像时间概念确实有点混乱，五点半到他不会说是五点半了，他会告诉我，妈妈，今天我五点十五分就要到。他用他的方法更正了我的一些行为。但后来有一次他跟我讲，他说，妈妈，你这个行为让我觉得心里头很难过。诶，我想，哎呀，没事啊，不就是迟到几分钟，你就去玩，通常都是打球啦，约朋友去看个电影啊，聊天什么的，都不会是大事。但是他那个眼神告诉我，对他来说这是很大的事情。然后有一次我就买了一个他最爱喝的珍珠奶茶，跟他道歉了，说对不起，妈妈忽视了你的感觉。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需求是内在的，我的言行就是否认了他要被重视的需求。
是，
后来我就改呗。
嗯，
但是孩子们其实他们对父母的心啊都是好的，甚至于一些懂事的孩子，他们知道父母的不容易，不会把他们的很多需求说出来，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忽略了我们的孩子的感受的。
是，我们确实是经常按照我们的这个判断的标准，来判断孩子对我们所提出的任何的被重视的这些需求。其实程敏和孟远呢提的这两个生活中的自己的一个例子呢，让安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慢下来，先从孩子的视角去看看他们的这个需求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
他们背后真正的这种需求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用心的体会一下，先不要忙着否定。
是的，所以其实准备这一个节目的时候啊，那一节经文就在我脑海中不停地出现。以前呢也读过这节经文，但是读了就飘过。但这一次因为要准备这一集的节目嘛，这一节经文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这节经文是箴言27:23，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哇哦，你要详细知道，
要，
你要留心料理。其实这个要字看似是命令哈，但我觉得青春期的祝福也在这里了。就是父母这颗心啊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了，就是还是要关注关注再关注，
并且是要主动的去关注。
对，
哪怕孩子不跟我们提任何的需求和需要。
是的，这个主动在青春期的时候很容易就丢了。
对，
因为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多半他们要么就不搭理你，要么是一种粗暴的搭理方式。所以我们其实很难，但还是要。
对，这也是神对我们做父母的一个要求。我们时刻都不能够对孩子的这个教养啊掉以轻心，或者是我们不够重视。
对
对，
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那么结束之前呢，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关注到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主啊，你了解我们的心思意念，知道我们各样的需求，供应我们每日的缺乏，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主啊，也求你给我们耐心，让我们能够去学会倾听和观察孩子的言语、孩子的行为和孩子的需要。主啊，也求你给我们一颗耐心，更好地包容孩子们所做出的各式各样的行为。主啊，更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重视孩子们的需求，引导他们走义路。你孩子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Amen.
Amen.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